各位学员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十七页，他接下去这个第九十一经啊，《中阿含》第九十一经，接下去呢，他所提的这一些烦恼法、杂染法。都一样的，我们不需要再重复，但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哦，在这部经里面提供给我们的修行概念，我们要破我执、法执，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。但破我执、法执不是单靠哦，你的禅定功夫很好，你就能够破我执、法执。OK，这个是首先这部经给我们的一个概念。所以佛说要这个破我执、法执啊，首先呢，你必须要看到哦，什么是杂染法。然后这杂染法呢，有时候我们可以说不是有时候啊，一般上我们都是从别人的身上看到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人有贪啊，这个人有嗔，这个人有愚痴。但是从来没看到自己，所以在经文里面就一直提醒我们：纵使他有，我不能有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方式，因为没办法，我们眼睛都向外看的，所以一看到别人有这个烦恼法，你要提醒自己：我不能够养成这样子的一个烦恼法。你要鞭策你自己，你要克制你自己，然后也记得不要去轻视他。为什么呢？你一轻视他，你一轻慢他，你又不小心呢，染上另外一个杂染法，滋长另外一个杂染法。所以说啊，做人真的好难呐、啊。对，这个就是修行啊、哦。那除了看到别人的过失，然后呢，鞭策自己：哎，我不可以有这样子的过失。以外，第十七页呢，在这边呢称为发心法，好，中阿含的部分呢称为发心法。这个发心法呢，哦，主要是修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前面讲的是断恶。然后现在呢，提醒我们，哦，发心念欲求学诸善法，从念头开始，然后呢，再延续到身口，鞭策自己，也就是三业上哦。所以可以简单的说，就是跟英文本是差不多一样，只是它的这个所列出的杂染法哦，上次我们已经讲过，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。可以说是发心，让你的心倾向于善法，让你的身口业也达到一致啊、哦。所以我把这句话呢简单的写下来啊、哦，言行啊、哦，还有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言行举止要一致，训练自己这一方面啊。哦所以这是第二个概念，发心让你的心倾向于善法，让身口业呢也达到一致。当我们讲断恶修善的时候，啊，一开始我们不是很掌握，哦，到底这样是善，那样是不是恶？哦，比如说我们讲说，你骂人，请问是善法还是恶法？好，讲善法的请举手，讲恶法的请举手，然后没有举手的呢？对，所以你们越来越有智慧了。所以善恶不能够从表面去看，不能从表面去看。 当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发飙的时候，你不要在那边想，哦，这个人造恶，他的事情不关你。他是否造恶造善，他自己才清楚，明白吗？你的呢？你的想法呢？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OS，你们听过 OS 吗？你心里面的旁白 off screen，你心里面的旁白啊，你除非你可以读他的心，你才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是善的还是恶的。OK，如果你没有那种读心术，哎，或者他心通，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那只不过是你自己的联想，我们叫 OS，O。S 啊，你们也要学一学现在人的用语。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用 OSOS，哦，我心里面很多 OS。他说他的心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旁白。我们人很善巧这方面的，是不是？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去求证实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在心里面呢开始去联想了。他大概是这样子的人，哦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我们就开始有种种的批判的心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人很会自言自语，哦，也不为过。你心里面就在那边想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然后真正要了解说到底他做的是善恶，你必须要问。明白吗？你如果真的很想知道的话，哎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做？这样子做对你内心感受、想法造成怎么样的影响？你跟他这样子聊过后，才能够多多少少评估出来这个是善还是恶。不然的话，光看表面，不能，不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是不准的。所以我们世间人为什么这么多的误会，这么多的误解，这么多的爱恨离愁？一个大智慧的人啊，他一看啊，天啊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事端而已啊，只是彼此没有沟通啊，都用彼此自己的 OS 啊，心里面的旁白啊，去诠释这件事情。结果呢，事情就烦恼球就越滚越大了，很可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善恶真的不能从表面去看，然后别人是否善是否恶，其实也不关你的事，除非他威胁到你啊。所以这个善恶，这边讲的善恶呢，其实是要回看你的内心。我们讲骂人就好了，我现在骂人，你看到，哦，道义法师在骂他的徒弟，啊，这个师父很坏，恶人啊，哦，这个是你的角度。但是如果你向我了解整个前因后果，还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，我做了这件事情过后，他会不会在我的心中变成烦恼球在滚，我会不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你从我身上去做了种种了解过后，也许再来下评论还不迟。但这个不重要，我就讲了，我的事情我自己要去负责任，我要看回去我自己内心，我今天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教我的徒弟，那么是善是恶？如果我在不断的延续，借题发挥滚动我的烦恼的话，我一个修行人，我就要提醒我自己了，要克制，不能再用这个方法，用别的方法。因为我知道说，这个方法我一用下去，我的烦恼球就会越滚越大了。我要克制。如果真正一个对自己的修行负责任的人呢，他就会这样子去想。如果他很清楚的，我用了这个方法过后，诶，有效，然后自己也不起烦恼，也不会睡不着，也不会再延续很多很多的烦恼，反正问题解决了。啊，它不一定是恶法，也可以很肯定说它不是恶法，因为本来就讲了嘛。比如说爱语里面就有苦切的苦切语， 不只是柔软语而已。所以三跟二的部分讲了这两个部分呢，就是要你回去看回你的行为。所以佛法要记得，它不会压抑你。如果你今天学佛法学到最后变成是压抑自己，你变得更不自在，更不敢、哦、本来应该说可能应该要讲的东西、哦、应该要规劝的东西，你学了佛法过后你反而更不自在，因为觉得说啊，这样子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在造恶啊，或者你起了怀疑，那你要反省了，可能你自己下了某个定义，你自己又下了某个定义来限制你自己。佛法它是怎么样呢？它是非常活泼的，它没有限定你，你一定这个方法就是善，那个方法就是恶，它没有这样子的，它是很活泼的。他重的是他重他做着重着重的是什么呢？你在当下选择这个方法的时候，有没有把智慧展现出来，而不是限制你，而不是让你变成越不自主，越来越不自主，然后呢，事情就越来越糟糕，没处理到，他不会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大家要慢慢去了解。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呢，善跟恶好像分得很哇，就一条线，这个是善，这个是恶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没有这样子给我们一个限制，没有这样子给我们一个标准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一开始就给你讲一个笼统的概念的话，你更不懂得怎么修。给了你一个标准过后，佛到最后还要把这个标准拿掉，告诉你说、哦、我说了好多法哦，但是我一法都没说。这才是佛法，所以这个要慢慢，大家慢慢去、哦、去注意去学习、哦、学习佛法，你把佛法真正慢慢用上去的时候呢，你是会用，越用越欢喜越自在，不会越学越苦，越不自主，越多的忧悲苦恼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即使你学的是所谓的明文条例的佛法，你都要反省了，可能走错了，方向错了、哦、要很认真的看待这一点。佛法在这个世间流传就是离苦得乐的，它不会让你越学越更不自主，越更不自在，越不快乐，不会这样子的，越学越清安才是对的。你越学越吃不下饭，越学越会跟人家更多的吵架，这有问题的。 OK、哦、争论、哦、这是有问题的。好，这是第四的发心法、哦、所以它跟第三配合起来就是一个断恶修善、哦、断恶修善。第十八页对法，观察，观察什么呢？这个对法主要要讲，他这边是讲什么呢？恶道跟正道相对吗？恶度跟正度相对吗？哪一个是正确的道路？哪一个是不正确的道路？哪一个真正能够让你超越？哪一个不能够让你超越？这个是讲到反省了，从善恶，从相对去反省。就像我刚才讲佛法，你学下去，你碰下去呢，应该你是越学越开心的，可是你越学越走向黑暗阴暗，整个人生变成更黑暗更阴暗，更不开心更烦恼。从这样子的反省里面，你就知道哦，我可能走错了。所以正度恶度，恶道正道，他是做反省，他要你做反省了，你要去抉择，从道从超越来看，你学了有没有越走越光明，越走越开心？还是你学了哦，那越走越怎么样，越不能超越，一直在烦恼，自己的烦恼里面走不出来，没办法超越，那你就知道哦，可能我方法用错了，或者是哦，我某些观念没打破。反省的时候哦， 反省的时候，还是回到我们的受想识去反省。要记得哈，回到受想识，感受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我用这个方法，然后呢，我一路这样走过来，一路这样走过来，我的感受是越来越增加我的焦虑、恐慌、不安，还是我是越学越轻松？乐受苦受就已经是一个给你一个很好的讯息了。问回自己，我现在感受如何？我修了这么多年这个法，我跟这个善知识，不一定是善知识，跟这个人学习这么多年，我用这个法门这么多年，他给我的感受是越来越乐，还是越来越苦？佛教给我们在讲感受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乐跟苦，或者是不苦不乐而已。你从如果是苦，反省，因为佛法，或者是他说他是善知识，我跟他，可是怎么我越来越苦，越来越不自在，反省。所以感受是第一个你可以反省的，你可以觉照你观察你自己的。第二，想法。如果今天你要看说你自己是在恶道上还是正道上，恶度还是正度，看一看想法。是不是有哪些想法让你不能超越，让你越走越向黑暗而不是光明？卡在什么想法里面？自己卡在哪些想法里面？然后意图、意念呢？对不起，不是意念，我们说意图、受想思、思思心所就是意图。为什么讲它意图呢？你那个心所一出现，接下来就是行为表现了。比如说贪心所一出现，就会有贪的行为了；嗔心所一出现，嗔的行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思心所或者是行运呢，通常跟我们的行为表现有关了。不管是内心的行为表现，还是已经展现出来的行为表现，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范围。我这个行为表现，我这样子的意图，把我带到恶道还是正道？超越还是没有超越？就这样子来反省自己。所以我们讲反省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从哪里去反省，从还是回到受想思去反省，回到你的整体的大乘广五蕴论里面，有情众生里面，那个有情众生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去看。所以这一边呢，第五项对法的部分呢，其实要我们观察善恶、正邪、净染、真伪的种种相对，然后呢，依正避邪。依正避邪，所以不需要去求什么符啊、咒啊。依正避邪方法，你要从你的善恶、正邪、染、净的种种心理因素里面呢，去看、去反省、去做。我就写在荧幕上了哈，如果你要看的话，就是观察善恶、正和邪、净跟染、真跟伪，这些种种相对里面呢，理出一个很明确的跟善、跟正、跟净、跟真有关系的呢，来避开那些恶的、邪的、染的，还有呢伪的。这个就是对法要教我们做的，它是观察，你要去观察，你这样子去训练自己呢，才会有机会呢，慢慢的破掉我执跟法执，让这个智慧呢长出来。21页，身上法。因为里面每一个心所哈，那些软禁法呢都一样，所以我就不多说，我就直接告诉概念啊，告诉大家概念就好了。21页，身上法有没有看到？一样也是反省，但是这个是什么呢？业报上的反省了。刚才是善恶相对的反省，现在是业报上的反省。哎，我造这个业，它会带给我什么果报？果报不用等到未来的哦。你今天 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心里面会不会不安啊？会的，多多少少你会的。果报已经出现了，你的不安就是果报了。哎呀，不应该这样子说，哎，不应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从这个业报的反省，我造了这样业，如果我今天没有碰到这个业的话，我会像昨天、像前天这么的开心、那么的轻松的。可是今天就是偏偏这个因缘出现，让我做了这件事情，说了这句话，整个心沉重下来，果报已经出现了，不用等到未来的。除非你已经造恶多端，哦，你习惯了，你根本已经麻木了，讲是非，讲别人的是非，讲到习惯了，然后所以自己不觉得怎么样，还很开心，但真正修行，很认真在修行用功的人呢，他会很注意的。星期六自己一个人，在山上度过，很舒服，很轻松，没有人来干扰你，还有鸟给我唱歌。星期天又一个人在山上，也一样没有人来干扰我，还有鸟、树枝、风什么都给我唱歌。星期一上班了，见到人了，那境界来了，控制不到了，说了一些话了。然后你就开始，如果你会反省的话，你就慢慢看回去了。啊，我星期六、星期天那个轻松跑去哪里了？不见了，境界来了，所以果报马上现前。所以这个就是从反省里面呢，不断的去反省呢，你就会慢慢的调整过来。你可能你也不需要做些什么改变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要做的只是反省，当下我这个劲让我现在整个身心很沉重。你肯做这么一个反省，虽然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，但你肯做这个反省，你下一次就会避免，你会尽可能去避免，你会尽可能去克制自己。我们人厉害就在这一边，勇猛胜，我们会从我们的经验里面，你肯反省的话，你可以从你的经验里面呢去防范。你不反省，常常这样子很放纵自己的，那这个不用说了。但你肯反省的话，你虽然没有解决方案，你会慢慢一次比一次呢更小心、更谨慎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想失去自己的那一份安定、轻松、自在。你会设法去保护他，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反省呢很重要。你观察什么呢？这个黑白恶业，你黑业一定有黑报，白业一定有白报，当然它不一定长黑色白色了，这是善跟恶的意思，这样子，黑白，然后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，不断的反省，不断的反省，不断的观察，你就会慢慢的提升自己了，你会看到自己慢慢的在改变，所以从观察黑白恶业所生的果报，累积善业而求身上，这个身上呢，可以是你这一期生命的提升，可以你生生世世生命的提升，都可以，好，都写好了吗？观察黑白恶业所生的果报，然后呢累积善业而求身上，所以不用刻意做些什么东西，也不用刻意说，我要怎样累积我的善业。你有一份反省，每天习惯做反省，观察回自己，回到自己去观察，你就可以呢看到自己的改变，用现代的用词就是 check in 自己。还记得我跟大家讲吗？你看回自己，观察回自己，我现在的感受怎么样？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？我现在意图是什么？他跟昨天的我怎么样？他跟刚才的我怎么样？为什么前一刹那、后一刹那完全不一样？到底什么因缘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来？ 你一看你就知道哦，以后要小心这个部分，要小心啊、哦。好，这是第六项。然后呢，第七项叫涅槃法。好、哦，这涅槃法呢，它其实在讲什么呢？它是提醒我们的一样东西啊。当你要调愈他人之前啊，你要提醒自己先调愈自己。哦，然后他举一个譬喻，很好的，你自己啊都在那个泥巴里面啊。哦，然后另外你还有一个同伴也在泥巴里面啊，你说你拉得他，能够把他拉上来吗？很难，对不对？除非你真的是大力士，你练过的、哦、人家是游泳池游泳，你是泥巴里面游泳，然后在那边救人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，发大愿的大菩萨的，那我就另当别论。但是如果一般人的话，你在泥巴，你的朋友也在泥巴，你的亲人也在泥巴里面，你是很难把他拉上来，可能还会被他扯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一段呢，他就提醒我们，当你要调愈他人，你要教他人，你要带他人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哈、哦，也要把自己调愈好。当你能够把自己调愈好的时候呢，其实你不用喊破喉咙哦，人家都愿意跟你学，人家都会照着你的方法一层一层、一步一步的走上来。然后现在很多人呢，都是怎么样呢？没把自己带好，然后呢就想带别人，结果呢很辛苦，搞到最后呢，自己也受伤，他人也受伤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可能你会讲说，师父，我们的角色不一样啊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是老师，我一定要带这些学生啊。啊，我如果是家长的话，我一定要教我的孩子啊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哦，当一个人还搞不懂怎么做教育工作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是老师了。是不是？当这个社会哦，当一个人哦还不知道父母该负什么责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小心是父母了。你说他怎么会把孩子带好？你说他怎么会把学生带好？这个是社会。然后换了一个身份哦，他本来是普通人，现在哦我是父母，换了一个身份哦，我现在是老师。他就带着这个身份很认真的想要去教了，想要去带了，但是他因为忘了这个概念，没有调愈自己，然后就想调愈别人，结果呢受伤，他受伤，那个伤害也延续到别人的身上，所以很多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呢出问题，对不对？哦，老师跟学生出问题，关系上出问题，教育工作没做好，哦，这个家庭本位的那种教导也没做好。除非一个人，如果他有佛法的概念，那很好啦，这个所谓的涅槃法，在这边所谓的涅槃法有这样的概念，那很好，他自调愈，然后调愈他，那很好。另外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呢，他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份降低，身份名堂都是无自性的，永远记得空性的，无我无常的。今天你为人子，忽然间你被标签为父母，这个名堂是什么呢？无常性、无我性的，对不对？佛教都教我们这些东西。所以如果一个老师，一个父母，他懂得把这一个所谓的名堂放下，他的教育工作，这个父母也好，这个老师也好，他的教育工作会跟别人不一样。他会把我们佛教里面所谓的四摄法表现出来，爱与力行同事、哦、还有什么布施表现出来，他会真正说、哦、我要把我的所懂的东西呢，一点一滴的分享给你布施。所以任何关系都会在，当你愿意跳脱你原有的那种观念还有身份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就跑出来了。超越年龄的，它是超越年龄的，互相在增上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是老师，你是父母，不要太懊悔啊！今天听到，哎呀，早知道我20年前听这个，不用太懊悔了哦。你现在开始调整还来得及的，哦，这个生命的教育来的，但是生命的教育来的哦。所以自己不调愈，而想调愈那些未调愈者呢，终无是处哦。这边主要是谈这个。那为什么他取涅槃法呢？其实我也不大清楚为什么他被叫为涅槃法啊。但是我是从涅槃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永灭的角度去谈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离贪离嗔离痴了，那这种人呢，他是有资格，非常有资格呢，去教人怎么样离贪离嗔离痴。但是你会想，哇，这样标准好高哦。不过没关系，大家不用去太担心这个部分哦。把自己的本位哦，或者是把自己原有的框框，或者是所谓的身份，暂时先放一边。问一问，现在这个情景，这个当下，我懂什么？我不懂什么？懂的分享，不懂的承认，那就好了。就这样子学习。然后你会慢慢的，你看到说彼此都没有伤害，彼此都在成长。所以佛讲了这一些过后啊，总结哦，求那我以为奴说，这个是在第几页啊？23页嘛，哈，到结语的部分了。求那我已经跟你说，这一个见损法、发心法。对法、身上法、波涅盘法啊，那么你们大家呢，应该啊，就是包括我了哈，我们大家呢，应该呢，像我们的尊师一样，我们的尊师就是佛陀啊，他为了弟子呢，起大慈悲、大哀怜、大悯伤啊，所以佛是他当他是释迦太子的时候。他就是为了解开众生，哎呀，为什么那么苦恼，那么苦，一直在那边沉沦，跳不出来，这么一期的生命也过不好，他解不开这个问题，释迦太子解不开这个问题，然后带着这个问题呢，去求意、求劳逸、求安稳、求快乐，去做这种事情。后来真的给他找到了，我今已做，有没有？佛讲，哇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，我今已做，所以呢。汝等就是指我们啊，每一个弟子呢，要赶快呢，好好的去做，坐禅思维护德放逸啊，坐禅不要只是空修空定而已啊，还要思维反省啊，坐禅思维它提醒我们啊，护德放逸，勤加精进种种哈，不要到真正有时候想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能力修了，想改的时候没有能力改了。那就比较可惜了一点哦。所以这个就是第90经呢，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的哈。好，我们提前，我们现在就休息10分钟好不好？然后下一堂课十分钟后我们才来开始第93经。